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已经是下半年的第一个主日，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家中敬拜，然后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对弟兄姐妹来说，你觉得形象就是外在的这个形象到底重不重要？我认识两个极端的人，有一类型的人呢，觉得形象其实不太重要，因为呢，他们觉得能够真实的做自己，呈现最真实的样子，活出那个很自由自在的，他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些人很可爱，他们很害怕那一些披着羊皮的狼，然后他们也很讨厌那种很虚伪的人。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群人，他们认为形象其实很重要，因为他们认为人要衣装嘛，就是穿得整整齐齐，当别人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从外面给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去认识人。我记得我曾经跟一些刚来就是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聊天，他们都给我一个回应，说每次在圣餐的时候，尤其第一次参加内湖信友堂的圣餐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种被震惊的感觉，因为就是在领圣餐，然后请执事到前面的时候，就有两排穿得很正式很整齐的人往前走，他们觉得那个气势非常的惊人，就很多人印象很深刻。我过去也认识很多童军团，就是参与童军运动的伙伴们，很多人他们也以他们所穿的制服为荣，因为他们觉得穿那个制服就代表了服务，代表了荣誉，那是他们所追求很重要的价值。这看起来是外在的形象，形象到底重不重要？透过外在的呈现，也很容易在人的心里留下一些不同的痕迹。举例来说，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姐妹，或是有一些教会所有儿童主日学老师都是女生，这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有可能在参与在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可能是个小男生，他可能从小就不知道有一个选项是我长大可以在儿童事工中参与，可以在里面服侍。因为在他们脑中刻画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形象，就是妈妈，就是阿姨，就是大姐姐，没有其他的选项。当然同样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女孩，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想过说自己有可能成为科学家，因为在他们脑中那个科学家的形象就是爱因斯坦、牛顿，就是爱迪生，他没有想过他自己也可以在科学的领域很有贡献。形象到底重不重要？外在的呈现非常容易被我们周围的人看见，但是在我们的人类生活的经验当中，却又常常发生那一种好像是当局者迷，或是有的时候身不由己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说呢，形象到底重不重要？大概二十几年前，我认识了嘉恩弟兄，那个时候很可爱，我们都还是大学生，现在就觉得那个时候好青春，都是大学生，然后大家在同一个团契里面，然后一起认识信仰，接受装备，我们就满腔侍奉的热情，就觉得哇，我们要为主，要服侍神，所以就是查经啊，听讲道啊，办活动啊，参加短宣啊，好像心中就是有那个满满的很想要说怎么能够服侍神，怎么样可以操练爱人，怎么样彼此相爱。重点是那个时候的嘉恩体重只有不到50公斤，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体重跟我差不多，可是我们的身高大概差了大概20公分以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常常就是大家就在开玩笑说什么，就说你这个就以后要当牧师的人，你不可以这么瘦。为什么不可以这么瘦呢？因为这可能会让那个不认识神的人，非基督徒，以为上帝亏待他的仆人，然后那个上帝的仆人都吃不饱啊，然后很饥饿，很瘦弱，很可怜，然后这样以后就没有人敢做牧师，没有人敢做传道。可是就是在这种开玩笑然后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每次就转念一想，就说那如果照我们刚刚这个逻辑，那是不是服侍神的人也不能长得太胖呢？因为长太胖又会让别人觉得说是不是他没有节制啊，是不是他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光是形象的问题就已经让大家意见分歧了。 可是如果我们要讨论侍奉者的形象，其实那是一个难上加难的议题。今天在利未记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他把焦点放在祭司身上，是一群耶和华上帝呼召出来侍奉神的人。在旧约时代，上帝透过他的律法提醒这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人活出圣洁，并用那个合宜的方式来侍奉。我相信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时代，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透过上帝的律法去揣摩，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在上帝赐给我们各样服事的机会当中，在上帝赐给我们各样服事的职分当中，去活出那个美好的生命。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使我们有机会认识创造天地的主，你也使我们有机会认识这一位为我们流血舍身的主耶稣。主，谢谢你，因为你使我们有机会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更新的工作。主，当我们主日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殿中一起敬拜的时候，就求你赏赐恩典，让我们更多明白圣经的真理。在利未记虽然有许多看起来很让人疑惑的经文当中，就能够在当中去更多体会你深刻的爱，也体会你在律法中所蕴含的那个福音。求你赐下谦卑，使我们真正能够领受属主的信息，更求你赐下圣洁，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与行动都能够没有瑕疵的献到主的面前。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利未记第21章，就今天这一段经文中，其实我们看到关于祭司的条例，但是其中有一个贯穿前面中间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个元素是在圣经中其实很重要的元素，却是很容易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忽略的元素，那个叫做圣洁。圣洁在第八节的经文说，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到了第15节，他继续说，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而到第23节又说，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所以在整个经文的篇幅，整个段落当中，你很清楚的看到耶和华神不断出现的是耶和华神，不断出现的是圣洁，以及他所称呼的那个对象可能是你或是他。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看祭司条例所有的段落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位圣洁的神。他更立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提醒我们，提醒人不要忘记，人之所以可以圣洁，是上帝主动而且独特的工作。在这个时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业，或是也很普遍的一个职业，叫做公关。现在有许多的公关公司，那公关这个职业他们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主要是有监测新闻或是舆论的媒体，然后跟媒体有一些联系，甚至会去产出新闻稿或是规划公关的相关活动。这些不同的公关公司呢，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顾客，所以他们的顾客可能是在他们的工作职责中，他为了某一个人或是为了某一个公司的利益，他们需要去宣传一些事情，或是去掩盖一些消息。这是公关公司他们的工作。祭司很有意思，祭司的工作他不只是要透过他的工作职责来表达神的圣洁，他更需要透过生活来反映神圣洁的属性。所以祭司跟公关公司承接那个业务的时候，跟公关公司在思考事情的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说的祭司，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篇经文里面，我们在说的其实是那个人因为自然流露而被看见，他目标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名声，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是他盼望，一个祭司他盼望周围的人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一位圣洁的主，一起将荣耀归给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利未记当中，关于祭司的侍奉，换成白话文或是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很简单， 就是生活就是侍奉。服事绝对不是只是在你祭司在献祭的那一刻，或也不是只是牧师在台上讲道的那一刻，不是只是在我们教儿童主日学的那一刻，或是我们带领学青查经的那一刻。生活就是侍奉，是指在生活中我们各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关系当中，在大事在小事当中，我们都操练在生活中去反映神的圣洁。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让人看到主的喜乐、主的平安、主的各式各样，可是其实我们常常少了一件事情，在生活中让人看见，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圣洁。生活就是侍奉，祭司他透过他的生活来反映主的圣洁，侍奉者他也透过他的生活来表达圣洁。我想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表达圣洁。首先我们来思考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如何在与世界的关系当中表达圣洁呢？圣经提醒侍奉的仆人不随从世俗。我们先一起来读第四节的经文好吗？如果你手中有圣经，我鼓励你还是打开圣经。这一段经文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却是给我们很美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的经文，请。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在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周敦颐齁。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爱莲说》哦，他之所以很有名，是因为他常被放在课本里面，所以有受过教育的大部分很多人都就是都有读过这一篇文章哦。在他的《爱莲说》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很多人就很喜欢这句话，就觉得那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形容很贴切哦。好像强调那个莲花它在生长在那个泥泞的环境中，但是它却好像坚持着那个很重要的价值原则，它没有被外在的环境所污染。其实在人类的发展阶段中，人类成长的过程中，去理解那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哦。当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去明白这个世界的有灰色地带的时候，在那个之前其实不要忘记，孩子需要先学习黑与白，孩子需要先学习去判断那个正确还有错误，需要先去理解那个正常以及不正常，需要去分辨圣洁以及污秽，他才有可能寻良像鸽子，而后灵巧像蛇。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以色列百姓他们接受到的挑战是他们受到异教的影响，不论是他们敬拜的仪式，不论是有各样可能是污秽或是淫乱的风俗受到当地的影响，其实他们只要一个不小心，他们就会从那个文化习俗或是不同的宗教的那个行为当中好像被渗透被影响，影响了他们的思考以及判断。但是上帝却透过祭司的吩咐再次强调一个侍奉者跟世界的关系，如何在世界中表达圣洁。经文强调了不随从世俗。十八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我们形容属灵伟人叫做约翰卫斯理齁。约翰卫斯理在当时的英国齁，那个时候英国的社会风气很败坏，他们形容就是每走六家店，六就会有一家是酒馆，就是酒吧，然后就是喝酒的地方。然后每个酒吧门口上面就会挂招牌，挂着什么？就说一 cent 就喝小醉，两 cent 喝大醉，就是你就在这里，只要付这样一点点钱，你就可以就是喝很多，然后很享受哈。所以当时不管是男女，然后就是都很习惯去酒店喝酒，然后尽情享乐。而这样的风气也影响到教会。所以当时的贵族就星期天到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后面可能会跟着三个仆人，第一个仆人帮他拿那个脚垫，第二个仆人提着酒壶，第三个仆人捧着圣经。所以当贵族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就坐下来一面喝酒一面听道， 觉得牧师讲的好，喝一口；觉得牧师讲的很差，那就多喝两口。可是上帝很特别，上帝透过他的仆人约翰·卫斯理力挽狂澜，在那个他的分享的福音信息当中去感动人，把人再带回来，所以带来那个时代英国很重要属灵的大复兴。当我们今天听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我真的很激励人心哦，好像一个忠心的侍奉者就可以把那个英国好像从一个放荡的环境中好像就是再次挽回过来，改变了社会风气。他好像尝试在他活的那个世界当中去表达出属神的圣洁。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对于社会或是对于人性，你再有更进一步的观察，你也会发现，当人在面对生死或是婚姻的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社会群体的压力会特别的明显，因为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超过人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情，可能蕴藏着未知，蕴藏着奥秘。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在21章这个经文在讨论祭司条例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特别讲了死亡的议题，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其实许多基督徒我们现在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在面对家人亲人过世的时候，在面对丧葬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常常有非常大的压力，而且常常有很大的征战。甚至很多基督徒他在清明扫墓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世界传统的一些习俗价值观可能它背后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要招魂，要奉饭，有头七，其实它都在反映人到底怎么看待生死，其实是那个绝望没有出路的。可是当基督徒在当中不随从世俗的时候，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应的时候，他就不再是被死亡笼罩，不再是被忧伤吞灭。我们就看到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在基督教的仪式当中，追思仪式当中，他们就开始发现辨识出那个盼望，以及他们在当中他们渴望去认识神。因为他们看见的不是世俗的绝望，他们看到的不是那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们反而看见是在那个不舍，在那个追思当中期待再相会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是正确的，甚至有可能大家在做的事情有可能是跟真理不符合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说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国王没有穿衣服，他就光溜溜的走在街上，可是众人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求主给我们智慧，不要去轻看我们每一个决定，还有我们每一个行动，在与世界的关系当中去表达圣洁，不随从世俗。好，对于一个侍奉者来说，我们除了在与世界的关系中表达圣洁，不随从世俗之外，紧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件事情，在与自己的关系当中表达圣洁，透过那个合宜的装扮。我们来读第五节的经文好吗？第五节的经文一起请。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绳。我们再一起读第十节的经文好吗？第十节请。好，经文有详细的条例，让人看清楚那个耶和华神，就是服侍耶和华神的这一群祭司，不论是外在，不论是内在，都需要谨慎。可是很奇怪，或是很奇特的是，在经文的穿插里面，它除了对于那个异教习俗的禁止之外，它其实也涵盖了我形容叫做个人服装造型的呈现，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教会长大，其实从小在星期天比较小的时候都会被妈妈打扮的就是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然后穿着什么小洋装什么什么，然后去教会这样子。但是当我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就开始很有自己的想法，很有自己的主见哦。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妈妈就是有过一个争论讨论，就是到底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穿牛仔裤？我们讨论的题目就是到底主日崇拜的时候可不可以穿牛仔裤？那今天穿牛仔裤的弟兄姐妹不要紧张吼，这个不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吼，牛仔裤普遍被认为是非常的休闲，然后不正式的一个装扮吼，可是却是年轻人最喜欢，然后也最爱的。可是就在我跟我的母亲的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妈妈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我妈妈在意的事情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从外从内都预备好自己，才到神的殿中去敬拜。而我当时我的论点是什么？我的论点是，难道上帝不会希望我用我最舒服的方式来敬拜他吗？我觉得这个讨论很有意思哦。这个讨论过了对三十几年，我都还记得这件事情哦。我就觉得，哎，我常常会想起，即使我们用那个最简单的，可能是我们的服装，可能是我们的发型，其实它都能够反映我们内在的状态。但说到底，那个核心的问题却是，我考虑的是我自己，还是我考虑的是神？再进一步来说，当我们在讨论在与自己的关系中表达圣洁的时候，透过那个合宜的装扮，其实引导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接纳上帝所创造的我？我的身高，我的体重，我的性别，我的肤色，接纳上帝创造我头发的颜色。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就是在观察，然后开玩笑的时候在想说，你观察不同年龄的人头发颜色非常有趣哦。基本上呢，年轻人巴不得自己头发不是黑的，然后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你巴不得你头发都是黑的。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思考我们自己，神所创造我们的状态，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不会失误，不会在造我的事情上面失误，不会在这个阶段好像搞错什么事情。自我形象四个字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议题。只有当我们能够诚实的去面对与神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的看待自己，也才有可能透过我们这个人来表达圣洁。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他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所以我很喜欢一首儿童主日学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把最好的献给你。这首诗歌他怎么说？他就说，主耶稣我爱你，把你话语藏心底，主耶稣我爱你，把最好的献给你，用我口传扬你，用我手服侍你，献我心敬拜你，献我身荣耀你。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因为它旋律就是朗朗上口之外，我很喜欢作者的那个描述。作者说什么？他说，用我的口来传扬，用我的手来服侍，用我的心来敬拜，献我的身来荣耀。这个作者他尝试用一个很具体具象的方式来教导孩子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我的口，我的手，我整个人都可以来侍奉，都可以来敬拜。我想其实这也是利未记当中他在讲侍奉者形象很重要的一部分，透过人与自己的关系，透过那个合宜的装扮，透过那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同样可以表达出神的圣洁。好，对一个侍奉的人来说，除了在与世界的关系当中表达圣洁，不随从世俗，在与自己的关系中表达圣洁，有合宜的装扮，其实他同样可以在家庭，在婚姻中表达圣洁。他提出了那个在婚姻上面的慎重，经文就把焦点放在了对祭司的婚姻娶妻的事情上面。我们来看第七节的经文，第七节的经文说，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到了第十三、十四节，他更进一步的去描述，只可娶本名中的女子。婚姻 是上帝所创造的人当中，人跟人当中最首要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人有机会去经历那个二人成为一体，彼此顺服，也彼此顾念。而在婚姻的朝夕相处中，你也会发现丈夫妻子他们彼此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对话，然后彼此的连结在互相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说夫妻脸，其实你会看到真的很多人结婚越来越像越来越像，那个夫妻脸好像在描述那个夫妻之间他们说话的神情，他们在思考事情的方式，好像你周围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可是正因为婚姻的影响如此的深远，那个层面如此的广，所以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对于神的仆人来说，对于婚姻慎重的态度，对于他个人情感的管理，就变得更重要，也更有价值。我们常常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你不只是要看他说了什么，你更要看他做了什么，他怎么选择。同样一个人他对于婚姻的态度，其实某个程度显示出信仰对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在结婚之前是看车看房，还是看对神的敬畏？是看身材看外表，还是看对神的那一份爱？是看功能性的，他可以为我做什么，还是看本质性的，他有没有属神那美好的品格？在结婚之后，我们是精打细算去看看我们的配偶累积资产的能力怎么样，还是我们去看他承担责任的那份委身？我们是在那个哀叹，那个落入那个青春好像永不回头的那个叹息里面，还是我们专心去经营那份属神深刻的爱？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去表达圣洁，其实是骗不了人的。对婚姻的慎重，其实更是每一个侍奉者我们一生都在面对的课题。其实我常常为教会中单身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恩待，不是成为一群为结婚而结婚的人，更不是只是追求一时的浪漫或是欲望而交往，而是在对上帝的敬畏当中慎重的去回应每一个不同的机会，操练爱以及被爱，更操练信心以及等候。我也常常在为教会的夫妻祷告，在这个所有人都要瓜分你时间金钱注意力的时代，怎么去捍卫你的婚姻还有家庭，去保守那个婚姻中的圣洁，不容许其他的人事物成为你们夫妻之间的阻碍。我奉主的名要说，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侍奉，更是无可取代的侍奉。在家庭的关系中去表达圣洁，提醒我们对婚姻的慎重，其实这是侍奉者不能够缺少的。在利未记当中，祭司他透过生活去反映神的圣洁。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在与世界、与自己以及与家人的关系中去反映圣洁。更特别的事情是，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经文，这段经文他说什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我们同样反映了神的圣洁，更透过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子民宣扬上帝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其实你从消极面来思考，他其实提醒我们在爱中去自我约束，在爱中自我约束，其实就像主耶稣的榜样一样。耶稣他放下了那个属神的那个尊贵，他主动，他谦卑，他牺牲，这成为他侍奉中很重要的记号。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刚刚提到了不随从世俗，我们刚提到了合宜的装扮， 我们提到了婚姻的慎重，这些事情都不是影响我们得救的原因，这些事情不是影响我们得救的原因，它应该是我们发自内心回应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在爱中，主动在爱中的那个约束，所以就不应该去指责别人或是取笑别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着从主所领受的向神交账，每一个人更是在他生命不同的阶段当中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也是上台讲道，然后那个教堂很气派，反正就是那种也是后面有整个管风琴的那种，然后我就在台上讲道。在那次讲道的时候呢，台下坐了一个年纪很长的老姐妹，她是大陆就是家庭教会背景，那她自己说她是传道人，然后就是一个比较敬虔主义背景的，反正就一个老姐妹在下面。在那天我讲完道的时候呢，我就下来，这个老姐妹就到我身边，然后就来跟我说了一段话。她基本的意思是说叫我不要穿得太暴露，就叫我不要穿得太暴露。其实那一天我真的还蛮受伤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这么谨慎小心，还没有人在说我暴露。然后我就看看我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超过膝盖的过膝的裙子，然后黑色的洋装，然后全部都包起来了，基本上什么都没有露出来啊，就是全部都包起来，然后就被说太暴露，我就有点怨气，然后又难过，然后有点怨气，然后我就回家就想做一件事，我就想把我穿的衣服拍照，然后我还想要拍，不止拍照，我还想要上传到网络上，请大家一起来评评理，说我到底暴露在哪里，这样子。但我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我那时候就很多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结果后来我比较冷静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过好几个礼拜之后，这位老姐妹老传道她也要上台讲道。这时候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心里就默默想说啊，我倒要看看你要穿什么衣服上台讲道。结果就等着，过了很多个礼拜，又过了很多个礼拜，这位老姐妹就上台讲道了。然后我发现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她穿了一条白色的长裤，她穿了一条白色的长裤。然后后来我才更惊讶的发现，好像这一群他们经过文革时代的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穿长裤才是正式的，不可以穿裙子。然后呢，在我们觉得要穿裙子，不可以穿裤子。所以呢，带来的结果好像是我看他不顺眼，他看我不顺眼。君尊的祭司，其实从消极层面提醒我们，在爱中的那个自我约束，就是因为这个约束是自发性的，是发自内心的，他就不应该去指责或是取笑他人，因为我们需要按着从主所领受的向神交账。每个人更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当中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在生活中去反映主的圣洁。所以以后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请你不要跟周围的人说诶，你干嘛要禁食祷告，吃东西又不会怎样。你也不要跟别人讲说诶，你头发干嘛 不染不烫，你这样看起来很没精神诶。更不要跟人家讲说哇，你看这个人条件很好，他不是基督徒，你们为什么不先在一起，你们就在一起，不然你以后可能没机会哦。我想信仰的群体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能够彼此激励，使我们越来越能够反映神的形象。神的仆人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反映出主的圣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其实除了从消极层面，我们可以好像在爱中那个自我约束之外，其实从积极层面提醒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在有一些教会的崇拜流程当中，是会收奉献，或是团契的进行中会收奉献。我曾经看过一些人，他就在教会收奉献的时候，用很轻浮的态度，就把钱包打开，然后捡，故意捡，啊，这个零钱太重，我不要，丢进去，我不要这个丢进去。他觉得他把这个他不要的给神。 我也曾经被挑战过，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你是一个成绩好的人，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为什么要当传道人？将最好的奉献给神，就不是捡剩下来的，就不是我有钱我再来奉献，就不是今天我没有饭局没有约我再来团契聚会。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领受神膏油冠冕的，我们拥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应当将最好的献给神。在17到22节的经文中，其实让很多人有点困惑，就觉得上帝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不是有一点歧视。里面描述的其实新颂都符合，就新颂长得太矮，新颂近视戴眼镜，所以我就不能服侍神，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或许我们可以去这样理解，在旧约时代其实常常用身体的状况来代表灵性，因为对他们来讲身体是外在明显可以看见的，而在旧约的献祭的过程中，他要由那个无残疾的人献上无残疾的牲畜，甚至连那个献祭的祭坛都要用未经过铁器凿过的石头来修建。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不只是侍奉的人，连侍奉的地点、献上的祭物，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去表达那个完整没有瑕疵，才能够与这一位完全的神相称。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去强调侍奉的人要与工作相称。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在他的灵命上，或是在他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失去见证有亏损的时候，他可能会暂时卸下他的服事，暂停侍奉的原因。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第22节的经文，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耶和华神在这里的规定其实不是歧视，反而强调了恩典。这份恩典呈现在那个共同的享用当中，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所有的这一切不是靠着人的功劳，而是神乐意与人分享。就在人的还不完全的时候，人不能给神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却可以从神那里得到食物享用，得到供应以及保护。不论你是瞎眼的，是瘸腿的，驼背的，有残疾的，甚至我们心中有各样属灵难处的，我们都可以去品尝属神这一份丰富美好。所以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其实只有耶稣基督成为那真正完全没有瑕疵的大祭司。我们因着领受救恩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因着领受福音都经历了更新变化，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连我们能够侍奉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将最好的献给神就会变成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旧约祭司的形象成为今天君尊祭司的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透过生活来反映主的圣洁，不论在与世界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以及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有所成长。在与世界的关系中，我们不随从世俗；在与自己的关系中，我们有合宜的装扮，更是在健康的自我形象当中侍奉；在与家庭的关系当中，我们用那个具体的行动去表达对婚姻的慎重，生活就是侍奉。感谢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爱中自我约束，不指责或是取笑他人，而是忠心持守从主所领受的。感谢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能够将最好的献给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主，他也是使我们成圣的主。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赏赐恩典的主，也是乐意与我们分享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是圣洁的主，你也是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主。主，若不是你的恩典，没有人能够成为你的百姓；若不是你的呼召，也没有人有资格来侍奉你。 主就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轻忽我们拥有祭司的职分，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去反映出主的圣洁，不论在我们与世界、我们与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中，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使人看见就归荣耀与神。主也求你激励我们众人，使内湖信友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彼此鼓励、活出基督的群体。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上有缺失，也求主你的恩典在当中补足，更教导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彼此成全。我们将自己献上，求主使用我们的一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